就是比了，
这个到了年底
了，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很快就一年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这个人均的寿命大概是75年，一年要把它这个花这个充分发挥它的价值，很快就没了，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这个新冠肺炎已经跟我们在一起2年了，但是之前如果有那个传染病的话，一般是3年，大概3年的时间。我们要这个，与其是白白的把时间白白的浪费，这样我们就离死亡越来越近。人类的寿命并不是这个多么这个长寿。往我们的周围看一看，我们认识的人，这个已经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个的死去。我们曾经拥有的，曾经这个成为的那些这个事物都慢慢变换了主人，我们曾经习惯的也这个都过去了。这里面的这个天气特别的潮湿，是鼻子有点痒。农婆小时候就出生在曼谷，曼谷的晚上这个没有什么很动荡不安的，这个跟现在的这个外府没有什么区别。现在的外府反而这个声音更响，以前的差不多7点8点大家都已经回家里面了，这个静悄悄的，最多就是这个把电视或者收音机打开，然后就跟家里的人一起这个共处，整个这个国家非常的这个宁静。然后那时候包括蟋蟀啊或者是那些这个小虫的声音特别多。那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差不多70年了，那样的这个环境已经全部都不见了。现在的这个曼谷非常的现代化，有火车，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然后甚至马路都是好几层，然后那个房子都是这个非常高楼大厦，新的道路也很多。如果现在把龙坡这个去到放到曼谷里面，就会迷路，不知道往哪里走了。所有习惯的一切全部都这个过去了。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实相，能够自我调整和适应，那就可以。那些接受不了的人，然后一直是黏着于过去，这个那么活在当下就没有快乐了。事实上，如果我们黏着，无论是黏着于过去还是黏着于未来，无论还是黏着于任何什么，那就没有快乐的。如果不黏着就会更加快乐。比如如果我们黏着某一个女人，我们就必须要去追求她。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快乐这个托付给别人，那是不长久的。包括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生命的实相，知道说那个并不是长久的，所有的一切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点，我们的心就可以不苦。我们的心之所以苦，是因为心接受不了实相，接受不了事实。比如如果我们接受不了说我们必然会老，一旦我们老了我们就会哭，接受不了说我们必然会生病，有一天必然会生病， 那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哭，就会受不了，接受不了，说我们必然会死，或者是我们爱的人必然会死，一旦死亡出现就会有苦，这个接近苦的接近死的时候就已经很苦了，害怕这个分离，害怕死了之后下堕到地狱，害怕死了之后下到地狱，就是这个害怕碰到不喜欢的那个现象。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实相事实，身体的实相，身体的事实，它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这是很正常的。在老病死这个真的出现的时候就不会苦闷，觉得说那很正常的自然。如果不懂得死亡，这是最可怕的。比如我们出生，如果一个人一直是长生不老的，我们爱的人，我们认识的人全部都死掉了，只剩下我们一个人，那就这个活不下去了的，有的只是苦呀。因此死亡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有的人这个积极地看待这个世间，认为说这个死亡是属于这个自然的现象，这个如果生病了之后这个残疾了病重了不知道死的话，那就会痛苦很久。如果我们不停的修行，我们就会发现生了之后必然会老病死，这是自然的。我们碰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就可以不苦，如果我们接受不了我们就会苦。在 心理方面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在找快乐，在挣扎着逃离痛苦，但是我们选择不了，说我们接下来我们接触到的那些现象，接触的境界是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还是给带来痛苦，取决于我们的这个业的果报。如果这个恶业现前了，我们就会碰到不好的这个境界，就会碰到我们不喜欢的事物，就会苦。如果是善业现前，我们碰到好的现象，好的境界就会感觉到有快乐，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是长久的，到了某一点那些好的现象也会离开，我们就会跟所爱的事物就会分离，又苦了起来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自然的现象，所有的这个境界，这个让心感知到的这个境界全部都是暂时的，暂时的存在就会灭去，这个然后别的这个境界又会升起来代替，然后又会再次灭去。心如果这么照见，能够接受这样的话，就会知道说快乐还是痛苦其实全部都是平等的，也就是同样都是生了就灭，心就不会对快乐饥饿，心就不会讨厌痛苦，心对苦跟乐保持中立，心就不再挣扎，心不再挣扎，心就会宁静。宁静就是这个宁静是最善的快乐，最高的宁静就是涅槃，那个是最无上的快乐。我们的心还没有抵达涅槃，我们的心就会接触到这个境界，那个境界就会不断的动荡起伏，与其是让它随意流转，那我们接触境界我们是阻止不了的，但是接触境界之后呢，与其放任让心去满意跟不满意，苦乐善不善，然后乱七八糟的，那我们不如去要有决心，培养决心。一旦接触境界之后，有快乐升起，及时的意识到；接触到了之后，有痛苦升起来，及时的知道。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无论是苦还是乐，不过如此而已，很快就会过去。因此，我们就不会担心，对世间、对生命不再有担心。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担心。新冠肺炎它是待几年，那些没有训练的人就会苦闷，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去，什么时候才过去，太苦了，太难了。但是如果修行的人就会看到这是正常的，这个恶业现前呢，我们就必然会碰到 这样糟的这个状况，这个我们的父母他们也会碰到，每个人都碰到了很困难的境界。比如说这个龙破前一点点的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就会碰到这个世界大战，这个世界大战，然后还有这个越南战争，什么朝鲜战争，这个他们也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碰到了他们的苦。如果回头去看的话，就会发现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是真的有快乐的。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事实，生命就是这样的，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正常，碰到快乐的时候就不会这个忘乎所以。那些忘乎所以的人看这样的情况看得很多，比如说炒股的那些人，一旦这个赚了之后就很高兴，然后这个然后还有玩那些什么电子货币，那个觉得他很满意，然后就这个拼命的投资，最后一旦破产了之后就难过了。如果我们去训练修行，我们就会看到所有在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暂时的，无论是苦还是乐，是好还是坏，全部都是暂时的。因此在快乐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疏忽大意，比如说炒股赚了很多钱的，就不会疏忽大意说这个误以为一直会赚下去。一旦痛苦发生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比如说像现在新冠发炎了，一旦有苦了之后，有的人就开始这个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抱怨所有的一切，除了抱怨自己之外，一直抱怨别人，然后抱怨这个，怪罪国家，怪罪政府，怪罪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但是不怪罪自己，说自己不小心，不注意这个注意，然后这个说哎呀赚钱难了，在赚钱容易的时候呢，结果把钱全花掉了，然后浪费，不懂得储蓄，然后这个一旦出问题就会伸手要这个人必须帮忙，那个必须帮忙。但是如果我们修行的话，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不一定的，如果哪一段时间有快乐，或者哪一段时间我们的生命一帆风顺，就需要准备好为未来这个不平坦的时候要做好准备，赚钱的时候要懂得去储蓄，懂得什么样的，到了困难的时间就大概可以这个基本可以维持，然后就不会去执着曾经这么赚钱，不会想着说必须一直这么赚钱，不可能的。比如像龙破小时的时候，如果谁这个有这个如果谁有这个有商店的话就会很好，就会一直那么卖下去。那现在的时代就这个更加现代的这个时代，有这个有那个空调之类的，每一个几乎每一个村每个村庄里面都有，然后这个然后在以前的那些店家伸手希望这个别人来帮忙，如果自我调整不了，适应不了，就生存不下去，这个接受不了这个变化就会苦。如果我们来修行，如果我们多多的修行，观身观心，不停的去观自己的身，观自己的心，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变化的，在每一个呼吸之间都有变化。我们呼气吸气，不停的觉知觉知觉知，我们就会知道，到了某一点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每一次呼吸都在缩短了，就不会疏忽大意。这一旦这个吸气不呼吸我们就死了，呼气了之后不吸气我们就死了，生命就在这个鼻尖之间，这个生命是并不是什么长久多长久的现象，这个生命啊，这个身体，我们来修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生命这个身体并不长久，这个吸气了不呼气就死了，呼气了不吸气也死了，吃进去了不排泄也死了，排泄排得太多也又死了，太热了也会死，太冷了也会死，很容易死的。我们修行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现象， 生命非常的短暂，
短暂
就仅仅只在呼吸之间，停止呼吸就死掉了。修行修行就会看到，能够愿意接受实相，说生命是不长久的，是无法做我们的靠山的，这个身体是无法做我们的靠山的，因此他老病死的话心不会悲伤，因为看到了实相了，看到了事实，心能够接受事实就不会苦闷。来观心，观自己的心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不停地在变化，命令他让他一直快乐也不可以，禁止他痛苦也不行，命令他一直好也不可以，禁止说别贪嗔痴也禁止不了，不停地去 观察去体会，是苦无论是苦还是乐，它是源自于这个接触，根尘的接触。这个根尘的接触我们也选择不了，说我们是碰到好的境界还是不好的境界，这个取决于我们的业报。善业现前那个时候我们就接触到好的境界，就会有快乐。恶业现前我们接触到不好的境界就会有苦。这个是另外一步了，然后升起了苦乐，升起了那之后呢，心就开始造作，造作好造作坏，这个苦乐是先来的，然后这是起点，这个接触境界发生之后升起苦乐，那之后呢，然后有快乐，就会有想要升起，欲望升起，想让这个快乐待得久一点，这个贪心升起了，一旦有痛苦升起，就想让它消失，快点灭去离开，嗔心升起会不喜欢，烦恼习气就紧随这个感受之后升起，它就是这么运作的。如果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我们就会知道，首先我们选择不了境界，比如我们是看到好的画面还是不好的画面，我们选择不了，我们是听到好的声音还是不好的声音，我们选择不了，是闻到好的气味还是不好的气味是选择不了，是想到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我们还是选择不了，因此那个境界那个所缘是选择不了的。一旦接触到境界所缘之后，是升起苦乐是还是不苦不乐呢，我们也还是选择不了，我们不停地去探究事实，就会看到快乐也选择不了，命令让他待着待也待不了，命令他生的也生不了，这个命令不了，痛苦这个禁止它不生也禁止不了，升起了之后让它快点灭也不行，这个感受也是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之外，无论是苦还是乐，心还是不苦不乐，我们选择不了，阻止不了，一旦苦乐了之后呢，烦恼习气就会掺杂进来，有快乐贪心就会掺杂进来，有痛苦这个嗔心就会掺杂进来，在没有不苦不乐的时候痴就会掺杂进来，一旦没有什么很强烈的这个境界的话，不苦不乐的时候就会走神，就会散乱或散去想，散乱到别的地方，这个痴已经把它吃掉了，因此烦恼习气去紧随这个感受受之后掺杂进来的，但是烦恼习气呢，这个触啊接触，这个根尘的接触我们选择不了，选择不了境界，选择不了所缘，这个感受我们命令不了，但是在感受之后呢，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这个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训练，如果我们训练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个常常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旦心升起了不善，及时的知道这个不善就会立马灭掉，不会升起很久的，心是善的我们及时的知道，心依然还是这个善的，不停的去观察，不停的去体会，最后我们的决心会自动自发，一旦接触到不好的境界，嗔心要升起了，稍微一动身决心就看到了，嗔心就灭去，这个不善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来越来短，这个善法就会越来越升起的越来越频繁，不停的去训练下去，最终这个善法就会圆满，就会满，这个那个善法就会这个填满了， 然后到了某一点，心就再也不苦，无论发生什么，心都不苦，因为他看到了那是正常的。接触境界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我们选择不了，那他就自然就是这样子的。接触到之后是升起苦还是乐的感觉，还是不苦不乐的感觉，我们也选择不了。有苦有乐之后呢，是上还是不上紧随而是升起，事实上也是这个选择不了。如果别说升起了不上，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不上就会灭掉，就会升起上法来代替。心是上的还是不上的，取决于我们是有决心还是没有决心。如果有决心，其实心就是善的，如果没有决心，心也许是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是心是这个不善的，决心也是无我的， 也是无法融为的命令它升起的，但是训练可以让它常常的有。训练让决心常常升起的方式就是训练去观境界，去观明法，观色法，选择其中一种，这个选择其中一种，让训练到非常精通就够了。别说龙破，培养决心就会修习奢摩他。龙破用的是安般念，这个是带着觉知去呼吸，不会呼吸的之后去迷糊，就会有好的禅定，心就会安住。在开发智慧的时候，龙破就去观心的，不停的观心的变化，时苦时乐，时好时坏，看着他们不停的变化，而不是说看了之后就必须一直快乐，而不是说关了之后必须一直好，观直到看到实相。快乐也是暂时的，痛苦也是暂时的，好也是暂时的，贪嗔痴也是暂时的，观一而再加上的重复，直到心能够接受事实。所有的一切啊，在我们的感知的范围，所有的接触感知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暂时的，最后就会发现包括心本身也是暂时的，这个智者的心也是暂时的，去看画面的心也是暂时的，去听声音的心，去闻气味的心，去尝味道的心，去感知身体方面的心也是暂时的，去想去演绎造作的心也是暂时的，去紧盯近所缘的心也是暂时的，不停地去观察，直到看到实相，所有的一切都是全都是暂时的。到了某一点，心就会总结，就会自行总结，这个凡升起的现象是自然的现象，那个所有的那一切啊，必然会灭去也是正常的，这个看到没，它就会来到这个是都是正常的。我们要训练直到心能够抵达这个正常常态，比如说我们观身来看到常，进入到常态，就是身体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心也是正常的，苦乐好坏，这个来了就走，来了就，这是正常的。这个心是这个去到眼耳鼻舌身意，那个也是正常的，去找色声香味触这个法，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是属于这个是心，这个流浪的那个些色法跑到这个眼耳鼻舌身，还是跑到这个意根。至于说这个色法，其实就是在色声香味触那个眼耳鼻舌身跑到意根去旅玩，那个是属于明法方面的。不停的观察，是每一天去用功，直到这个明白到这个正常平常，这个平常正常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个词，这个佛是比丘喜欢说，达他他，它就是这样的，它是正常的。修行每一天去用功，看观身观心，他就是正常，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无论发生什么都不重要了，这个新冠肺炎出现，苦在哪里？苦就在身在心，是思念对吗？苦也是要汇集在身汇集在心，思念 吃不下睡不着对吗？ 那也是来接触到身体，影响到身体，辛苦我们来接触到心了。如果我们看到身，看到心，它的这个正常就是这样的，就是无常苦无我的，无论这个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心都不苦。因此我们拼命的来训练，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要追求什么快乐宁静好，我们训练直到心能够明白，愿意接受事实，说它自然就是什么样子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这个就是很平常很正常的那些这个事情。一号，等一下龙婆先总结一下，这八个人都不正常不平常。好，一号请讲。每一天都透过观身体呼吸来修行，会有散乱和这个嗔心，能够越频繁越来越频繁地看到烦恼习气，不知道说自己的修行是不是对的，请求龙婆开示。你啊是一个很喜欢想的人，你的心不停地在这个运动变化得非常快速，要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那个就是适合你自己的这个禅修所缘禅修业处。但是你在观这个心的运动变化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别去这个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别去控制心。我们需要看到心的实相，它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你就别去干预他们。当下这一刻你依然有在干预自己的心，你能感觉到吗？这样的你感觉到了吗？如果感觉得到就不错，能感觉得到那个干预的一瞬间，立马要意识到为什么会去干预呢？因为你想好，想修行，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就是全部都来自于欲望。你之所以会去干预心，如果你能够及时的知道说现在这一刻想要好了，所以去做这去紧盯，然后就会自行的停止紧盯。哎，这个终于松开一点点了，你感觉到吗？
哎，
就是这种不停的慢慢及时的知道，它就会慢慢松开，不需要去对峙，不需要去纠正，越对峙就会越紧盯，就会越这个进去对心去这个添乱，这个如其本来面目的知道心所呈现的状态，心就会自行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你知道说现在在紧盯，一旦及时的知道，就会想这个对峙让它不紧盯，你就会比以前更紧盯，那你就会去给心去添麻烦，你别去给它这个头上按头，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它紧盯知道它在紧盯，到了某一点它就会自行松开的，因为紧盯也是无常的，就是这么不停的去体会去观察。这个 那个依然还存在，你感觉到吗？就是把这一点要去纠正，然后你就会进步。好，先来三号吧。这个三号不停的在掉线。每一天这个礼佛念经，在睡觉之前礼佛念经，这个打坐这个西佛呼陀，一天15分钟，日常生活中会尽量去保持觉知，但是会常常的迷失，在独处的时候往往会散乱，会常常跟自己自言自语，但是竟然很烦，但是也不至于生气，一旦意识到就会叹气，那重新再回到呼吸上面，只是暂时的宁静，然后又会继续散乱，请求龙婆慈悲这个指导。你别去关注外，太过于关注外在的世界，这个要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心，就不停的去这个学习自己的心，就不会迷失的太久的。但是如果你的心一直是这个追求外面的世界，就会不停的跑去想，一直要努力的活在当下，这个生命都只仅仅只是呼吸之间，不停的提醒自己说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每一个呼吸之间都会越来越短了，呼一次就短了一次，就不停的来 来这个提醒自己来觉知观呼吸。如果这个呼气了不吸气就会死，如果吸气了不呼气也死，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停止呼吸。因此我们要努力的去呼吸的去觉知，呼气了不停的去觉知。如果我们这个那个跟外在的跟外面打交道只是这个选择必须的，这个如果不需并不必须的情况下去跟外面去打交道，就来跟呼吸在一起，然后去看到生命这个不停的随着呼吸这个不停的这个缩短，然后不停的这么提醒自己，然后这样就会勤奋的来觉知，会勤奋的觉知，因为知道这个呼吸又要快过去了，这个生命这个越来越短了，不能疏忽大意了，就不会去这个找别的麻烦了。如果我们人呢常常想到死亡，心就散乱就可以这个减少。以前有一个出家师父，他这个有这个那个写词说，这个如果想到这个死亡是很舒服的事情，这个如果我们呼吸了之后，这个不停的去觉知，看到生命越来越短，就这么去用功。二号。按照龙坡的修行，那按照龙坡的教导，这个精行打坐念经，安排时间，每一天安排时间的做固定时间的用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有时候做得到，有时候做不到。这个经常会念，用念佛陀。这个上一次做长修报告的时候，龙坡说这个临朝与紧盯减轻了，请求龙坡开示，什么东西让自己这个变慢，修行比较慢。这个你的修行已经越这个不停的在这个进步，只是说你要观察一下有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要这个去知道嗔心，不停的升起的那些嗔心啊，依然都是因为你执着自己的看法而产生的。如果什么时候你的心去执着自己的看法，执着自己的观念的时候，要及时的知道。如果你没有及时的知道这一点的话，然后就会烦了，然后嗔心就会这个出现，这个是藏在这个嗔心之后的。所以呢，如果你执着自己的观，什么时候执着自己的观念，你要去及时的意识到，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宁静跟这个快乐，这样你就会能够越来越知道更细腻的烦恼习气。执着于自己的观念，那个是属于非常微细的烦恼习气，比那个嗔心这个更加微细，这样你就可以这个进步。你的训练不错，但是别去带领人心昏沉，别去专修打坐了之后，别去这个专修让自己的心迷迷糊糊的，要觉知自己，别放任让他迷糊。4号。修行就是这个用心持戒，然后如果有时间就轻松的坐着，如果不憋闷的话，就这个以呼吸跟这个念诵作为临时的家，这个觉性久久的会升起一次，还不太明白这个觉知，然后害怕临朝与紧盯，在日常生活中会有这个郁闷，然后会有常常会有嗔心。请求龙婆慈悲开示。你有烦恼习气的时候升起了，你在你有决心知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自动自发的觉知了，不用去找说那个觉知啊它是什么样的这个面孔，在你努力的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在觉知了，你因此你怎么找也找不到的。要去在心在造作挣扎的时候去及时的知道，在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你不停的去知道，这样就会这个自行会觉知，自行会安住的，你的训练不错。因此你要去觉知有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要知道没有烦恼习气升起，也看到就去看到身体呼吸，呼气也知道，吸气也知道，知道，那个就是心。因为心是知者，比如现在这一刻，你的心跑去想了，心跑去想了，也知道，说哦，心跑去想了，要知道。一旦知道了之后，就会有愉悦感吗？ 一旦这观境界，就好像心就好像醒过来了，就是觉知喜悦，那个就是这个心有正确的禅定的心，心有在觉知自己的心。现在你的心是跑去想了，就去训练不停的去观，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心跑去想就会灭掉，然后智者的心就会升起。智者的心其实就是我们有在觉知自己的那个状态。现在又跑去想了，你能感觉到吗？就是这么不停的去观，不去阻止。比如说这个呼气吸气，然后一旦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常常的知道，觉心就会升起，戒定慧就会自行的警觉而至。五号，五号不错，运已经分离了，会这个沉迷在世间散乱，不停地提醒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觉知，没有禅定，曾经临遭于紧盯，在进行的时候就会觉得憋闷，这个一直很用心修行，它是自行发生的，但是没有及时的知道自己想要好，没有及时的知道喜欢不喜欢，就会这个常常的叹一口气，深呼吸让它放松，有时候会就会看到有某一些东西在升起，但是并没有看到它灭的时候，请求龙坡开示，就是这么观，不停的用功，不需要想这个，不要去想比得到这个得到更多的结果。最开始就是这样的，然后只看到生，没有看到灭。为什么？因为一旦看到它生的时候，很快心迷失到别的地方去了，已经换境界了，所以根本没有看到这个灭掉。随着觉性禅定越来越好，就会看到就是这个生，就是这个住，然后也就是这个又会灭去。心就不停，如果你的心依然是动荡不安的，就会看到这个生了，然后还没有看到它灭掉，这个又生了，已经换看的地方了，所以就没有看到那个灭。如果但是如果你心有力量的话，你的训练很好，但是你的训练很好，说你以前年遭于紧盯，根本没有什么，也没什么坏处。一旦你及时的知道，你没有像以前那么紧盯了，心有力量，所以那些年遭于禅定的人，如果能够纠正的话，就会这个有一个优势，就是说这个观境界的这个力量就会比那些没有禅定的人这更有优势。别心跑了，你能感觉到吗？你去观身，觉知身体，你感觉到吗？身体在点头，身体在动，你要去觉知身体，但是不要紧盯身体，就只是感觉到身体的存在，感觉到身体的这个动，你观身会比观心更清楚。如果你观身，这样你就会自行看到心，不需要急忙去关心，去不停的去观身体，身体呼吸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身体动停觉知，不停的去觉知，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的，就像一部机器而已。你的训练不错，很好，心有力量，因此有些人临遭于禅定，一旦知道原则了，解决那个紧定的状态，那个曾经之前训练的那个禅定啊，就会让自己的心有力量，心就会这个心力就会比那个从来没有训练的人更有力量。因此临遭于禅定的时候，它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临遭于禅定的人其实就是那些喜欢修行的人，临遭于禅定紧定憋闷，一旦及时的意识到心不再紧盯，心喜欢修行，他就会勤奋的修行，就会在没有紧盯的情况下去修行。至于说那些从来没有修行的人呢，那是偷懒的人，懒人，修行一点点，然后就这个放弃了，就去做别的了。但是那些从来没有训练过的人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临遭于紧盯。但是为什么没有临遭于紧盯？因为从来没有紧盯过。在开发智慧的时候，禅定就 不够，有时候就不够。那些训练禅定的人呢，曾经紧定的人，如果及时的知道说这是紧定，这是不错，这是不对的，一旦不再紧定，心就会有力量。那个五号呢，就是龙婆说的这种情况。因此你要去觉知身体。六号，听龙婆这个法坛几乎每一天都听，这个有些天会一连续听这个四五个小时，在固定时间用功这个至少30分钟，有些天甚至2个小时，是透过打坐呼这个西佛呼陀来修行，看到烦恼习气非常多，尤其是贪心，还有这个我慢，喜欢跟别人这个对比，想知道说这个自己修行是否对，是不是有这个已经有了，你的运已经分离了，不错，你的训练不错，不停的用功，这个听龙婆这个那之后觉得是有点发懵，要知道说有点发懵，不停的去觉知当下，你的训练不错，不停的去累积自己的积分。现在不好，现在开始紧盯了，紧盯那就是把心收拾起来，别去收拾他进来，别拉他进来，别去对他做什么，不去进去干预心，这个呼吸玩一样的呼吸，去呼吸，然后有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去知道，就是这么训练已经很好了。但是在开车的时候啊，要小心，别让心集中下来了，开车的时候如果集中下来的话，那就会变成梵天了。这开车的时候必须要觉知，别让它这个往里面集中。在开车的时候，龙婆这个并不建议呼吸，如果呼吸的话要先停了车了之后再去呼吸。在开车的时候不停的读心，看到这个前面的这个检查站很烦，知道烦，看到车这个堵了不喜欢，知道不喜欢，今天这个车这个很顺利，然后很心里很舒服，知道很舒服，这个开车的时候不停地读自己的心，别去这个修奢摩他。有好几个人曾经来分享这个，在分享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带他们这个心脏那个胆战心惊的，有的时候西佛呼陀这个光呼吸，结果那个路好的是直的，如果是一旦转弯的话，那结果这个他因为心集中，他就不知道什么，他就不停的继续在开了。因此在开车的时候别去休息禅定，别去修奢摩他，不停的去觉知，如果累了之后需要休息，就这个停到这个加油站，然后去呼吸，去光呼吸，那个就可以。你的训练不错，很好，运已经分离了，而且看烦恼习气不停的这个涌现，这个很好，已经修对了，那就要多多的去用功，持续的去用功，不停的去累积积分，积分够的话，心就会这个自行的这个跨越一个台阶。这个今天做禅修报告的这个群体运都能够分离了，去那就去看他们工作。七号，2年以前，龙婆这个让他去看烦恼习气，但有时候也看得到，但是更多人看到嗔心，但是有时候虽然看得到，但是还斗不过他。这个临时的家是以身体和呼吸作为临时的家，有时候能够看得到心，然后有时候看到心的跑掉，有时候不喜欢心就会沉重，心没有保持中立，有时候能够自行能够及时的知道境界，就会有很短暂的快乐涌现。日常生活中如果迷失，就这个能更快的能够回来观身，在固定时间用功，往往会浸泡在境界里面，这个就会回来去观这个呼吸或者是念佛陀。修行的时候往往这个烦躁会多于快乐，请求龙婆开示，这个阻止不了的，避免不了的， 因为你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称这个很容易烦的，这个阻止不了。但是你也是爱美爱漂亮的人，所以你观身也是适合的。因此不停地去观身，不停地去观身体行住坐卧，不停地去观，别去强迫让它静止，别去强迫它。你现在太打压了。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然后这样就会自行能够看到心的工作，去观身呢就会清楚的看到心。这个无缘无故去找说，知道是去观心，说心是什么样子的，就观不出来，因为那时候是散乱的。在你想要观说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散乱了。因此你观什么观不了的话，刺已经进来了。因此你去观身，看到身体呼吸你也可以，或者是去做家务，去拖地扫地，看到身体在动，不停地观，然后就会自行看到心的。别去打压它，太打压了，打压的力度太大了，打压就会憋闷，就会这个就会透不过气。你去体会，如果你的烦恼习气很强的话，这个地方就很憋闷。如果哪一段烦恼习气比较淡薄，这个地方也会比较轻，就是在胸口这里。如果烦恼习气很强的话，这个会憋闷透不过气。在嗔心升起的时候，你稍微体会一下，在嗔心升起的一瞬间，心就已经苦了起来了。因此嗔心啊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贪心升起呢有时候还可以有快乐，但是嗔心升起呢心是没有快乐的。因此第一个这个从身心获得坏处的其实就是自己，就这么不停地去看自己，接下来心就不想要有嗔心了，不喜欢了，就不会再追着嗔心跟着嗔心跑了，因为知道嗔心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记得住吗？在嗔心升起的时候要去看谁在苦。龙婆之所以说开始教你的这个，你去重复去听，因为有讲了好几个要点，要慢慢去听，慢慢去这个体会。八号固定形式用功，早晚会用功。这个打坐每天一到一个半小时，持五戒，训练观心，迷失也知道。这个有呼吸作为临时的家，在过去的一年看到烦恼习气跟我慢，这个看到身体是苦。这个胸口的那个这个苦的感受，满对于那个好的境界会有这个紧抓不放，心宁静而且保持中立，心没有看到生灭，努力的不去这个透过思维去带领，努力的去做到如实观，请求龙婆开示。给你的分很高，打分很高。你的打分很高，继续用功，你的修行已经对了。安排时间来做固定式用功，打坐、经行之类的，你已经对了。然后呢，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或者是身体动也看到，心这个有任何的动静也看到，这个很好，不停地去观下去，接下来就会看到它自然就是这样子的，身体的平常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心的平常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不停地去训练，训练的不错，很好，继续用功。小心一点，就是别这个临着于这个一动不动的，别去带领让心去临着于一动不动的，小心这一点。现在是这故意让他这个一本正经的，你感觉到吗？你要以平常普通的心，以平常平常普通的心去探究身的平常普通的状态，这样我们就不会这个打压心。你现在有一点点开始干扰心了，能感觉到吗？心一动不动的， 那个不好，这个不好，因此别去打压它，让心可以运动变化，很自然的运，它自然运动的变化，但是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就会自行有禅定，心就会很舒服很轻松，就会看到身体工作，心在工作，直到看到身体的自然状态就是这样子的，心的自然状态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意义。现在也太过于呵护心了，不需要一直保持觉知，这个能觉知多少就是觉知多少，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跳进去紧盯了，现在这个深呼吸，这个能感觉到吗？现在这样的心跟刚才不一样，刚才是有痴掺杂进来的，就会是这个呆滞的，别让心连着于呆滞。嗯，很好，心跑掉了，现在心跑掉了，如果跑掉了，忘了就暂时忘了忘记修行，去这个深呼吸，深深的叹一口气，或者是去身体动一动。现在还没有这个好起来，感觉到吗？因为你刻意要去对治，去纠正，把它扔掉，不用去刻意的去这个纠正它的。那重新归零，重新开始觉知自己，类似于重新归零，这个不停的这个归零。感觉到吗？这个心本身是可以有快乐的，在你没有去对它做什么的时候，它是快乐愉悦的，它会自行有愉悦更快乐。你只要不去打压它，如果你去打压它，它苦闷是没有快乐的。那个佛陀啊，知者的心，它的一个特质就是觉知、觉醒、喜悦的这样特质。如果觉知这个醒过来，但是是呆滞的，就不是的，那是源自于你太打压了。这太过于用功了。好，今天就到这里。